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起来了解公务员微专业如何发挥作用，再来谈谈上乡为什么在年轻人中流行，接着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一起聊聊经典影片重映的价值，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近日，多所高校开始开设公务员微专业。那么究竟什么是微专业？新开设的公务员微专业又将教会我们什么呢？开设公务员微专业对于越来越严峻的考公形势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一起来了解公务员微专业如何发挥作用。
最近，部分高校发布公务能力与公务员文化素养微专业招生简章。公布的课程计划里包括申论概论、行政能力测试基础、公文写作等。对此，有网友称，这简直是宝藏课程，解除了大学生要在公考培训机构缴纳高额学费的困扰。也有人质疑，这样的设置是否太急功近利，有助长公考热的嫌疑。照这么卷，是不是以后考研专业、教资专业、留学专业也会纷纷开设起来？
开设公务员微专业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系统全面的公务员考试培训，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考试内容和技巧，提高其通过考试的概率，从而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公务员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如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同时，专业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些素质，从而提高其综合素质水平，为其未来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所谓的微专业是指在主专业学习以外，围绕某个特定的学术领域、研究方向或核心素养，提炼开设的一组核心课程。目前，不少高校都展开了微专业模式的探索，比如北京大学开设了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微专业，山东大学设立智能通信微专业等。可以看出，这种更为聚焦的课程包组合是大学回应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问题的一种尝试，旨在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学生有考公需求，高校当然可以有所回应。公务员微专业真正引发争议的点，不在于该不该开，而在于教什么，如何教。更直白点说，就是它到底是为了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还是应试水平？申论概论、公文写作、行政能力测试基础等直接服务于公务员考试的课程，占了整个课程体系的大半，很难不让人把这个微专业与考公培训相挂钩。
这样的课程可能会帮学生掌握更多的应试技巧，助力其拿到好成绩。可说到底，还是停留在工具价值层面，而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待，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学精神的矮化和萎缩。本来应该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大学，不该变为职业培训所、考试培训所。
作为负责统筹管理经济社会秩序和国家公共资源、维护国家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公务员的综合素养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不言而喻。准备考公务员的学生，系统性的学习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是社会之福。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是造福社会。
对于真正有志于公共服务的学生来说，比起公立的传授应试技巧，高校通过一系列通识课程，加深他们对事情国情的理解，对政府职能的认知，使其学会科学地展开社会调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对未来的社会治理大有裨益。这样的公务员微专业才更加符合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定位。
必须承认的是，当下越来越火爆的考公选择中，还掺杂着不少直面现实的考量。 面对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很多学生的上岸焦虑压倒了个人志向，为了在求职中脱颖而出，他们不得不在刚入学后就积极备考，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这时候，不管是通识教育的知识培养，还是个人兴趣的自主探索，个人潜力的充分挖掘，都显得太过奢侈了。这种错过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遗憾。
对此，高校的态度对学生选择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近年来，一些985、211高校会将公务员考试、中央选调生考试作为一种竞争指标，还会跟公考机构合作定制专业培训班。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从高校自身的利益出发，而学生上岸之后怎么办，这条道路是否真正符合学生的兴趣特长等问题，往往没有被充分考虑到。
以往考公默认被视作学生们的个体选择，而当学校为此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又该如何保持自身在此事上的中立立场？可选项不是必选项，助力不是鼓励，公务员微专业应该就此向学生传递出清晰信号。
公务员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开设公务员微课程，可以为公务员队伍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培训，帮助公务员更好地掌握工作技能和素质，提高其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为国家机关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公务员工作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法律、财务、人力资源等。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生也需要培养自己主动的动手能力。在大学的时候知道自己能动手，到了社会就不怕去找真正能动手的职业。其实，无论是考公务员也好，考研也罢，这些出路都是经过检验学生的学习能力实现的，与我们熟悉的教育体系无缝衔接，是年轻人擅长的，换言之，还属于舒适区。当然，越是舒适的地方，就越是充满了竞争。
距离今年毕业生离校已经没剩多少时间，大学生求职准备受社会关切。如果说高校开设公务员微专业主要是正视学生需求的反应式举措，那么对社会来说，看见当下就业形势的严峻性，想尽办法增加就业机会，让大学生有更加充裕多元的选择空间，才是缓解考公焦虑的治本之策。
最近，一些年轻人中流行到寺庙上香的情况受到了关注，并延伸出各种解读。有关于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年纪轻轻就消极逃避的担忧，也有关于忧心年轻人上香不如关心他们在求什么的现实思考，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更丰富的维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谈上香为什么成为了年轻人中流行的时尚。
如今，在令人疲惫的工作和学习中，大多数年轻人在上班和上学之间选择了上香，来一场真佛系的旅行。有旅游平台表示，近一个月以来，寺庙相关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倍。另一旅游平台则具体到年轻人上香的比例，2月以来预订门票的人群中，90后、00后占比接近50%。
人间三月，春光正好，这个时候到寺庙里逛一逛，顺带烧柱香，本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不过，当舆论抛出这些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的观点，好像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上香从传统上来讲，的确是一种求神拜佛的仪式。但时至今日，年轻人中流行的上香，其实已经和某些具体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多大关联，也不是想要刻意的去表达某种虔诚的皈依。
因此，这种流行的上香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宗教中寻找某种信仰，其本质更接近一种表达对生活的期许和希望的有趣形式，是从中获得某些安慰的短暂行为或者心理游戏，也带有一定的社交互动和体验属性。它既不构成社会主流价值之外的选择，也不构成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替代。
就像去欧洲城市旅行，教堂是不可遗漏的打卡点一样，在中国的风景名胜里，寺庙也是难以忽视的存在。一座城市的代表性古迹里，总是能列出一串寺庙的名字。而再优美的风景，没有了佛堂大殿的点缀，好像就少了一点韵味。
寺庙是承载中国美学的建筑实体，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等，以寺庙作为意象的古诗词举不胜举。由于历朝历代的供奉和修缮，很多古诗词里的寺庙得以保留至今。在不少年轻人眼里，他们热衷前往寺庙，不是为了追随佛祖，而是为了追随心中的传统文化。
其实，不管是深山藏古寺，还是大隐隐于市，单纯就欣赏风景而言，寺庙的选址和园林美化也是得天独厚的。寺庙的晨钟暮鼓，落英缤纷，小桥流水，一步就是一个景观，一堵红墙，一棵开花的树，就能让年轻人流连忘返。
那么，难免有人要反驳，如果一些年轻人去寺庙就是冲着上香呢？有人发现，年轻人涌向寺庙，带动了寺庙的文创产业，其中有不少就是所谓开了光的手串、红绳等。还有人发现，一些寺庙的求签生意越来越红火了，不免让人疑惑，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变得更加迷信了？
应该说，当下的年轻人确实在成长和步入独立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现实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发展、感情的归属，还是社会关系的相处和经济上的期许还难以满足等，都有一些具体的困扰。这些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类似的感受。
而年轻人寻求某些减压的方式也是常见的，无需感到过度惊讶。从前两年算命和命理师的流行，到现在上香的流行，年轻人其实都是抱着迷信不可信，但不妨碍用这种形式为自己寻求某种心理安慰和寄托的心态。甚至一些年轻人在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状态是越努力越上香。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多去上香。上香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有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因素，也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逻辑。但是，现实的困扰和问题只能靠现实的努力和争取来超越和解决，这是历久不变的道理，也是年轻人面对困难的必然选择。
因此，如果还是对年轻人涌入寺庙忧心忡忡，不如多了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并设法提供切实支持。一方面，更多的从当下的处境出发，去传递对现实年轻人状况的切实分析，既正视他们的困难，社会也应该更多的帮助他们更顺畅地在生活中取得进步。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社会永远也不可能包办或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问题，最终个体生活的具体问题和苦恼，都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去解决。
另一方面，对于年轻人的困惑和迷茫，需要有更多比算命和上香更具体、更切实的疏导渠道，比如在心理方面的支持，在生活经验和成长路径上的辅导与支持，在人生各种具体问题上更实际的知识方面的支持。这些并不是专门的知识学习，但其实是相当需要的。无论是考上研究生、找到好工作，还是寻得美满的爱情，
这些年轻人上香时常见的心愿都能在社会服务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工作目标，解决好这些诉求背后的社会问题，年轻人对不可知的期冀自然就少了，对未来就更有信心和确定感。正所谓佛不渡人，人为自渡。 烧香拜佛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心理暗示，但好心情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佛祖无法陪伴我们左右，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压力才是上香之后下山的正确选择。
时下许多电影开启重映热潮，对于老片重映，观众的反应却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动漫迷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做好补一张电影票的准备，而另一方面，对于影片以重映的方式圈钱的质疑也随之而来。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一起来谈谈老片重映的价值。
当前多部电影开启重映热潮，继动漫电影《千与千寻》《龙猫》《崖上的波妞》分别于2018年、2019年和2020年重映之后，宫崎骏的又一部代表作《天空之城》将于今年6月1日在国内重映。此外，《名侦探柯南》系列的经典之作《名侦探柯南：贝克街的亡灵》也定于4月4日上映。
对于老片重映，观众的反应却是两极分化，支持和质疑随之而来。老片重映从制作和产出的角度看，经济效益相当可观。除了一部分老片通过重制等技术手段进行视听层面的升级处理之外，几乎不需要额外投入太多制作成本，依靠较少的资金就能吸引观众，甚至可以斩获票房奇迹。 1994年上映的电影《东邪西毒》在2009年修复后重映， 收获了2580万元票房， 远高于首次上映时的900万港元票房。 排除物价波动因素，仍可见这部电影商业上的成功。电影《阿凡达》
时隔11年后的重映， 仍然收获 3.7亿元票房， 助推其从复联四首中重夺全球票冠宝座。但事实上， 重映并不是每次都能延续首次上映时的票房辉煌，甚至从比例上看，票房遇冷的更在多数。《指环王》三部曲停留在千万级别票房的水平上，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情书》《美丽人生》等票房也是勉强突破5000万元。因此圈钱的质疑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必符合实际情况。而且
如果我们只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去解读老片重映现象，实际上忽视了更多内容。相较于某部电影的票房成败，老片重映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承担一定的功能性作用。能够重映的老片一定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被列入影史经典行列的作品，具有穿透时光的艺术品质，能让一代又一代人欣赏动容。
高品质的老片对于当下的电影市场不仅是一种重要补充，而且能够丰富电影市场，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电影档期之间，依然能够持续吸引观影客流。老片重映不是今年才有的现象，前两年为了给复工后的电影院暖场，天堂电影院等一批经典老片都曾重现荧幕。 阿凡达就是在重映时拿到了3.7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留下了经典永流传的佳话。不过，和以往多为高口碑影片重映不同， 豆瓣评分只有六分的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居然在520当天成绩喜人，这不禁让外界警觉，重映影片的门槛是否变低了？是否在给烂片制造机会？老片重映究竟是偷懒之法还是救世之策？
2022年受疫情反复影响，电影市场的几个重要档期都纷纷遭遇了新片的集体撤档，清明档、五一档、520档都遭到疫情搅局。猫眼数据显示，2022年5月24号，全国影院营业率为66.17%，比前一日减少了130家，而大盘票房则只有815万，可见各维度的数据并不尽如人意。业内人士表示，只有全国影院营业率达到80%，片方才愿意上新片搏一下前程。而近期上映的一些中外新片表现都比以往打了太多折扣。
在市场和人气接近冰点的情况下，如何让观众愿意走入影院成了难题。很多影片选择了延长密钥的方式，拉长上映时间，在填补市场空缺的同时，也给自家票房带来一定积累。不过由于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在豆瓣的低评分，有舆论担忧重映潮之下，很多烂片会卷土重来，造就烂片的 2.0 时代。但其实忧心似乎是没必要的，不妨用积极的角度来对待这件事。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重映的票房成功并不能掩盖一切，
而且目前是电影市场的非常时期，市场不振，观众的心理需要特别的慰藉。如果能在老片的库存中挖掘出一些新的关注点或曾经被市场忽视的遗珠，如果能找到与社会当下心态更为紧密的影片，不失为一种值得鼓励的尝试。
再者，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并没有因为重映成绩好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经典。数据显示，影片《我要我们在一起》在520后便迅速降温，5月21日，该片的票房就被当时上映了23天的《坏蛋联盟》超过。它的昙花一现只是因为击中了年轻群体的某种情绪，其成功并不足以从此拉低观众的审美和智商。
无论是新瓶装旧酒的老片还是新片，要想让电影市场热闹起来，既需要影片的实力，也需要对市场的敏感契合。相比于某部影片的成败，电影市场目前的关键任务是调动起创造力，在人气难以聚拢的情况下，让观众对电影依然有热爱。
从观众的角度看，愿意为老片重映买单，其消费目的或许更加纯粹。一般来说，观众此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对老片进行过初次消费，甚至多次重复消费，剧情熟稔于心。吸引观众为此走进影院的，不是剧情的新鲜感，而是他们对影片内容和对线下观影行为的由衷热爱。
线上的小屏幕始终无法替代体验至上的线下观影，也无法带来身临其境的视听盛宴，因此让观众重拾线下的观影体验成为了电影重映本身的意义。电影重映为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文化产品提供了一份仪式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电影曾经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好。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雪玲、荣坤、玉玲、智谈、天怡、月圆，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双手将礼物抱紧，新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相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新举，尽情娱乐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道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